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本期我们还是老三位朋友哈，我是黄瓜汽水，然后我们还有扎扎俊老师，
大家好，
和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一个就是比较深沉的社会议题哈，但是我们可以轻松点说，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互联网，我们的简中互联网没有网暴的时候的样子，网暴，网络暴力啊。因为我最近是看到了一个穿和服的女孩，还有一个卖糖水的爷爷，这两个人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还加上前段时间香港有一个小姑娘，她因为网暴跳楼了，感觉这段时间就是频发一些网暴的事件。那对两位老师来说，哪一个受害者给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我先说吧。
嗯，好。
我觉得就是香港那个姑娘给我印象反正挺深的。
嗯，
因为她不光是一个说一个受害者的问题，她可能背后牵扯出的是那个隔空喊话 bot 那种机制。
对，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隔空喊话 bot。
哦，就先说 bot 是什么，就是一种伪装成机器人一样的账号，
其实是人。
对，一般出现在什么微博呀或者 QQ 啊什么这种地方。然后这种 bot 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自己的立场，我那个你发过来的任何的话我都可以给你变成匿名的发出来。
嗯，
然后就显得是大家在隔空互相喊话一样，它本身是不加任何的审查的，就是除了那种敏感信息之外。
嗯，
然后那种互相骂街什么的都是很欢迎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来解决一些小圈子里，最早用来解决一些小圈子，比如说游戏圈里大家那个互相看不顺眼的问题，这样再通过这个 bot 呢，你就可以匿名的抒发你这些不太好的想法，然后互相掐架。但后来这个东西它就演变得比较暴力，是那种语言性的暴力，精神性的暴力，就是被称为厕所嘛。
对，侧妹，
对，侧妹侧弟，就说里面那些发言的弟弟妹妹们可能就不太好，然后因为他们匿名嘛，就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发一些比较恶毒的言论。
嗯，
然后有一些误入其中但是自己比较没见识过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就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嗯，
然后像之前香港那个女孩，她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在这个厕所里骂自己，然后他就跑去找人家理论，找人家理论的过程中对方就是继续伤害他，继续用非常可怕的言论去那个
刺激他。
对，然后他跟人家大概隔空干了这么三个月吧，就最后受不了，因为不光是这一个最开始骂他的人在骂他，最后就演变成一个集体性的狂欢。
对，
嗯，所有人都在那个以伤害他为荣，然后最后他就受不了，就真的轻生了。最可怕的是直到他真的轻生之后，这个大家也没有说因为生命的逝去而稍微再多一点点尊重，在这个圈子里仍然还是在那个辱骂他，
说他死得好。
对，说他啊，这么点事儿你就经不住了，就该死呗。
对，
就有这种言论。
扎老师呢？
我最近印象深的就是那和服女孩吧。
对，
我觉得那和服女孩那事件，当然大家有从那个就是包括那个雷斯林还写了一篇嘛，说那个说这个寻衅滋事到底是能不能达到一个依法治国，或者有没有有法可依的这个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讨论太深了，但是我觉得就可能比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家都在说这个女孩是个汉奸要枪毙她之类的，就是这个更直接吧，给我的冲击就可能比那个更让人恐惧一点。首先是这条街本来就是政府对对
对，
是合法的一条街道。其次是宪法里也没有说规定和服不让穿吧。
对。
然后第三点是这个东西其实是8月15号日本投降日那天爆出来的。
嗯。
然后在很多媒体号里就是说在这个日本日本败战日本投降的这一天你搞这个就是你是故意的。然后但其实人家是8月10号开始的嘛。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
是，
而且这些就这个女孩吧，她穿和服我觉得就反正挺惨的，就是就因为穿了一个和服去政府批准街溜了一圈就成了这样。而且更让人胆寒的可能是 就是这个警察他说的所有话其实都可能发生在咱们身上，就是他可以带进很多事儿里，
口袋罪，
对对对，但是没有人会去，就没有人在意，就是这些让这个女孩死让这个女孩被捕的话语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个女孩她遭到了不公平的问题，还有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的。
对，就在那个视频号底下爆出来这个新闻，应该是搜狐的视频，然后所有最高赞的评论甚至点赞五千上万的评论都是我站警察，警察做得好，然后这个女孩这个姑娘是一个汉奸，见一枪毙，然后说她是日本又是去内务省领钱了，然后对家里肯定是搞间谍的，就是什么样的话都说了。我有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这个女孩，我很有可能也穿着和服去这个地方拍一些写真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喜欢动漫的人，他可能就是想去拍一套写真，然后如果我现在处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看一个非常大的媒体底下的评论区全是咒我全家去死的，那真的可能这不是心态强或者心态弱的问题，真的很有可能就选择一种很极端的方式。
对，而且这种事儿就感觉挺丢人的，因为很多媒体，就是咱们就说国外的媒体，他会专门去挑一些这个事件底下的中国网友的评论去那个
晒出来
给外国人看，说现在对这件事儿中国网友是这么评论的。
我想到一个表情包，别发外网。
对，但你架不住外网真的有人在观察，
外网来找你。
哎，对，
有人会翻译嘛，对吧，大家现在语言都互通的。
对对对
对，我就记得经常看一些外网的评论，比如说中国发生一些不幸的事儿，像那种什么洪水啊地震啊，然后或者是小学生食品中毒啊，然后底下的评论一般高赞都是那种人道性的关怀和同情，就是发生这么不幸的灾难，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大概这一类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这种东西传过去让人家看，
真丢人啊，真
有点。
比如点赞最高的可能就是吃席了，开席，对吧，恭喜什么什么战胜了谁谁谁，
对，
就是这样的评论。
有点小家子气，
对，就是戾气比较重。
嗯，
对，加上前两天也是刷微博看到一个在武汉卖糖水的爷爷，2块钱一杯随便喝，然后他也是被大家网暴说他做的东西不干净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质疑他。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可能更硬气一些，就是他不会像是我们互联网原住民90后00后就觉得啊，那我不看他啊，你别搞我心态，我就不看，我该干嘛干嘛。但是上岁数的人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更硬气，他会真的把所有的声音听进去，所以他就回家了，太刚直了。对，所以说大家会不会也担心自己有一天成为一个网暴的受害者，或者说大家身上有没有什么有可能会被这些人键盘侠呀什么攻击的一些点？
我不太担心，我不太担心，因为我已经不用国内的什么了，就是微博什么的，我顶多也就发个照片，也不说话了。基本上说话也不这个凡就是不在同文层的人也看不见了。但是就前两天我在这个朋友圈发了一个，然后还有人给我举报了，我封了我两天。
哎，
封了，封号了。
对，给我封号了。我觉得就是身上点那太多了，那按民族主义的点来说的话，不爱国，然后可能我不满意很多事儿，然后我是希望去能就是跟大家一起去改变或者是一块儿探讨一件事儿的办法吧，但是现在可能没有这个空间去说话了。包括咱们的工作其实也是一样嘛，就是你可能写篇文章，然后咱们那个留言底下有很多的包括咱们电台里
对
三观不正屁股歪了这种太多了，就基本上就是让他们找不着咱们真身就完。我是没有什么可让他们攻击的，就你搜我名你能搜着就又能怎么样了，我又不在那儿生活。
对，我觉得干新媒体就是心态好像比大多数普通朋友能稍微强一点，因为骂的太多了。
对，
这些年承受了太多的唾沫星子，已经就是感觉还好
啊。
对，有太多人想在后台教我们做人了。
对，就是那种什么死全家难听的话也都这些年听过来了，好像就
无感了。
无感，
就感觉就那些就没什么，就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对，如果想谁想哪些年轻一点的好朋友们愿意做新媒体的话，建议先修炼心态。就是你要承受得住，就是你打开一个后台几百条骂你的 就是你如果承受不了的话，要还是算了。
哎，真的。但其实我还是挺害怕成为网暴的受害者的。
对，
因为感觉，有些就是那种比较大规模的网暴，它是非常，不死不休的。
嗯，
就是他会，你可能关了微博，注销了账号，他开始人肉你。
嗯，查你。
对，然后找到你家门口。
嗯，
你躲出去，然后就会大家就觉得这就像一场游戏一样。
嗯，
我甚至觉得这像一场狩猎游戏。嗯，你躲哪儿去他找到哪儿，
有点像那种暗网拍的电影一样。
对，
我想找你我就能找着你。
对
对，
我觉得最无聊的是倒不是他攻击咱们怎么样，他们就跟那个催收似的，他会把你家里的所有人电话都给整出来。
嗯，
然后骚扰你的家人跟朋友，
你家人单位给你曝光出来。
对对 对，
哦，对，然后在你门口泼油漆，扔死老鼠。那都是太常规的操作了。就别说是网暴，就是打游戏，你打个游戏这一局里边有人骂你。
嗯，
然后你说你安静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嗯，
然后下了游戏他还会追过来加你好友
接着骂。
加好友的时候是能说一句话，能发一句话的。
嗯，
这一句话可能是你打得真好，我想跟你加好友，但他们就会利用这个。
嗯，
然后用这句话骂你什么死全家一类的。
嗯，
然后你又没法把他再加回去再骂一遍，就是相当于他骂了最后一句然后他胜利了，你非常添堵，
是赛博流氓嘛。
对，
流氓行为
非常搞笑。
对，我是之前因为肖战出事的时候我写了篇稿子，然后写完那篇稿之后我 一宿都没睡着觉，我睁着眼睛到早上七八点，因为我怕什么呢，我怕他粉丝网暴我。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就是这些粉丝没有找到我，然后也没有说把我怎么样，可能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因为对互联网气氛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泡在这个气氛里啊，就是当时写完一篇稿子就会觉得完了完了，第二天醒来说不定就是人家把我，什么十几年前照片都能翻出来，然后给我 P 成什么什么样，然后在网上网暴我啊什么的。但其实最后也没有，但是当天是确实挺害怕，确实挺害怕自己被赛博游街。
哦，你那篇文章确实影响也比较大，
就是害怕被游街。那其实过了那个之后，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我最害怕的就是一个穿衣自由和三观不正。因为前两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女孩，她在拍一个写真，挺漂亮的，穿了一个吊带，胸贴露出来了。哇，那事儿就在微博和小红书上吵的，就是关于女孩照相这个胸贴到底应不应该露出来，就吵得沸反盈天的。然后我在想，那 我有一天万一也被网暴，但是我也想得美，我也不是个网红，就是说我穿衣服也不怎么老实。如果哪一天因为自己穿的不对然后被批评了怎么办，所以哎，这些东西都比较害怕。三观不正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渣男渣女的那个帽子罪特别严格。其实我觉得知三当三这个事儿就是一个破鞋罪嘛，放在父母辈儿的时候可能说哎，这个人搞破鞋了。放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人知三当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反正我不是那种我不是那种喜欢打小三儿的那种人，我就觉得爱情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
就我们这个小团体可能连婚姻都非常的质疑，不要说其他的一些爱情道德观了。
对，就是其实你要在互联网上混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点都有可能会被拿出来网暴。就是身上都长满了那个被网暴的点。
别说这个了，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日潮的群，就余文乐不是有一个牌子叫 Madness 吗？然后有一个人就特喜欢这牌子，他因为他其实也是根据那个日本的那个风格来的嘛，然后大家他说我特喜欢这个牌子，大家就喷他说你到底爱不爱国
啊？
因为余文乐之前不是在那个香港事件出了一个那个首饰的那个 T 嘛，然后他们觉得他是港独，然后他就觉得穿，他都这样了你还穿他衣服，你绝对不是中国人。然后他又说那你们穿日本品牌那也不是中国人，就大家在底下骂
谁也别骂谁了，
对，
都差不多。
对对对，就非常的讽刺。在那个时刻我看群里大家在互骂的时候，就所有事儿都可以，因为你喜欢一个品牌实在没得说了，他就直接说那个你支持这个谁谁谁支持的牌子不是好东西什么的，就这些，
就是互相撕吧。
对对对，
主要是坑太多，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踩着了。
对，
就是13亿人的脑子里存储的这些不能踩的雷点呀。
对， 就像外国人一生经历的三件事儿，出生、死亡、辱华一样，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辱华的坑啊，就是大家都小心点吧，反正。
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近可能近五年、近十年，所有人都不敢在互联网上随便发表观点了。
有啊，我的妈呀，
就比如我最爱的刘瑜教授，就是讲比较政治学那个、
啊、
他早早就退网了，
就是聪明人就是看清局势赶紧就退掉。
对
对
对，
还有罗翔老师。
对、
嗯、
学习好的人哪儿好，就是他能哎看清这什么情况。
对、
嗯、
那两位老师自己呢？
就是我可能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过观点了，
嗯，
就除了写文章的时候，作为一个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过观点了。其实并不是不想发，发生事件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朋友圈里已经打好那个文案了，我要发出去了，然后我又删掉了，
对，
因为害怕，想想自己好像也是有家有业，也没有业，有家没有业，然后
担心被跟人吵起来，
对。
对，
就是担心未知的后果。
对，扎老师呢？
我在朋友圈其实也是这两年，就前年大前年的时候还会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然后现在也是越来越不爱发表了，因为一方面是朋友圈里 PR 加太多了、
嗯、对，朋友圈复杂起来了、
对，朋友圈复杂起来脏了，然后那个、
嗯、
还有一点是前两天被举报长记性了，
现在再也不敢说话了吧。
对对对，过去以为朋友圈是个同文层，
嗯，
然后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这里头比较复杂，就尽量能不说就不说，更何况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也不知道谁会把你截图抛网上。
对
对对，所以就不说话了。
我相信挺多朋友都是经历过被举报，或者说被炸号，或者说跟人对线之后，就是渐渐就不用微博，不发朋友圈，然后顶多就是发一两张照片，就是我见过就是最能发朋友圈的了。
对，
就很少在我的朋友里面还会有人就是大篇幅的讲一些我对这件事什么看法，基本上没有了，没人敢说，因为你说了之后啊被挂了，被传到微博，被传到豆瓣，你的隐私啊，你被陌生人评价呀，全都变成把柄了一样。
对
对，真的。
但是我跟童老师共同认识的一位老师，他还在战斗在第一线、
嗯、对，
但是他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人
啊、他可喜欢看到朋友圈了。
对对对
对、
哦、
对，也有一部分人就是还坚持着发观点。
对，
对，
主要那哥们儿说话确实有意思。
对，这都是斗士。
我是发现就是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慢慢发现这个互联网水温不对，这个风气也不太对的时候，我把我、
嗯
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全删了，就是 QQ 空间清空掉，还有人人网甚至都找回来，一条一条把它删掉，就害怕就不知道自己在害怕啥，杞人忧天，但是就还是要删掉。然后包括微博上面有正脸露出来的照片也全部都删掉，因为现在我们隐私都挺危险的嘛，虽然说咱长得也不好看，但是任何关于人脸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朋友圈里面一些比较不好的言论也赶紧删掉，微博上也赶紧删掉，包括我就是现在只会发自己写的稿子，我觉得这已经把我所有的表达欲榨干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发了一个稿子，我什么也没说，我就把我自己发的稿子转发到朋友圈里，然后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学妹跟我对线了，就四五条。
干嘛呀这是？
我都忘了我发的是啥了，但是我只记得她非常愤怒的要跟我对线，但是我一直没有出来。他就在底下就是一直喊话，相当于哎，你快出来呀，你快跟我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咱俩快吵。然后吓得我没敢出来，然后我就感觉太有力气了，因为那个女孩就是在现实中，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女孩，就是没有很强的观点，然后也不爱说话，文文静静的，瘦瘦弱弱的，就是感觉是一个不太说话的小姑娘，但是。
没想到哈，
对，一到线上战斗力非常的迅猛，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了，然后从此之后我现在感觉我写的稿子我也不想发了，真的害怕吵架。而且现在互联网属于那种你说饺子好吃，他又说米饭面条好吃，你说米饭面条好吃，别人说粽子好吃，你说粽子好吃，他要问你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 对，
对，
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轻易的说出来自己喜欢什么了，
大家只想说你说的不对，
对，
但不想去
在反驳。
嗯，
那大家印象中第一次网暴发生在什么时候？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北京海淀区有一女孩叫张淑凡，当时那年魔兽世界也是特别火，然后网瘾这个概念也是就是媒体探讨比较多的东西。
嗯，
然后他在接受反正就是新闻联播在采访的时候就说那个啊，现在这近些年来这个互联网是咱们这个中国发展很快的东西，
嗯，
网民数量在增加，青少年网友也不少，但是呢这个互联网的黄暴文化已经成了这个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占青少年犯罪的我记得30%吧。
嗯，
然后那个他就采访嘛，采访这个一个小学，就是就一看就是因为咱们都是干新闻的，咱们肯定懂他去采访这个女孩是为什么。
嗯，
他采访这个女孩说，哦，我有一天查资料突然打开一个网页、
嗯、
很黄很暴力，我直接给他关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然后那当时其实这个新闻配合的是净网行动嘛。
嗯，
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然后他现在 BBS 上就这个女孩就成了被恶搞的对象。
嗯，
大家把她 P 成 AV 女优的情况，
嗯，
说这是张淑凡长大后，然后是一个非常暴露的姿势，然后包括骂她，
嗯，
什么之类的，就是我那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网暴的点，在当时我比较小嘛，就我会觉得，怎么可能你打开一个网页就很黄很暴力呢？
对，
就是到底有多黄多暴力，到底什么网页？然后当时包括好多，因为当时小时候咱们那会儿还流行报纸，有什么《南方都市报》什么的。他就说那他打开到底是什么网页呢？就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反正就是一边禁网行动在进行，一边大家对这个女孩进行网暴，然后包括现在也没有停止，这个很黄很暴力的这个词儿也一直被留了下来，
依然没有放过他。
对对对。
哦，好像听过这个梗，但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是是是，因为当时我喜欢玩魔兽嘛，然后当时很多人会，包括我吧，因为那时候小嘛，你没有一个独立健全的想法，大家都会把，哦，原来是你向媒体报道，你打开了一个网页，
你把我们都害了。
对，你把我们都害了。但后来长大了，你琢磨，那肯定不是，这个是不是真的都不一定说得好。
嗯
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2012年，
嗯，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那个杨艳随，是一个研究劳动保障和那个养老的女教授，她当时那个有一篇是什么一个公开发表的文章吧，里边就提到说以后2022年大概这个时候大家就是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就跑到养老院去做义工不吃饭，意思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养老金可能会未来形成那个破产的状况，
嗯，
就是让大家领不到养老金，然后当时就让大家给骂惨了，大家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就当时的那个热搜也不算热搜，就是百度上面最常见的那些搜索条出来就是说杨艳随被骂都不敢出门，然后类似于这种的，有人给他寄搓衣板去，然后就是说你去给老年人洗衣服吧什么的，然后结果比较讽刺的是到了最近，然后他所预言的一切趋势开始显现的时候，然后大家又跑回去膜拜大神
给他道歉。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当年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然后这个教授就一直把那个搓衣板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是警告自己
以后
你是如何如水一样。
对，
嗯，
不能随便说话。
对，
我比较早的印象是当时陈凯歌拍搜索的时候，那会儿我应该上高中，
哦，高圆圆吧，
高圆圆，对，嗯，然后我当时就是反正也没事干，然后就跟几个朋友去看电影，然后就看了搜索，然后看完之后大家都压抑的说不了话了，说哎，这也太可怕了，这以后的日子难道真的会像这样吗？就是我不给一个人让座，然后所有人都人肉我，怎么怎么样。我们当时上高中嘛，
嗯，
然后在想不会吧，这互联网到最后就变成这样。然后当时真的是，然后10年之后你再看，就是已经就是被吓得就节节败退，就是咱们其实以前可能在互联网上都是爱说话的人，
对，
但是因为这个气氛然后越来越不敢说话，然后也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样不敢说话，然后最后说话的可能只有一部分人。然后还有一件事儿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韩国一个女明星，她是崔雪莉，她自杀了。当时我是没有追星过，但是我一直看她的 ins， 因为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觉得 就可能挺多男生也蛮喜欢她，长得特别白，然后穿衣服也好看，而且她是一个很倡导穿衣自由的女生，她不怎么遮掩自己的身体部位。
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就一直被韩国网友、中国网友，基本上所有人都在骂她。因为东亚女性嘛，大家也知道，就是穿成她那样，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暧昧的动作，肯定就会说啊，你是不是被哪个高官怎么怎么样了，或者说你其实是谁圈养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话，多难听的都有。就是韩国那边的网暴文化应该就是跟中国比起来就是真的是差不多，谁都别笑话谁，都一样，
都一样。
对，然后崔雪莉自杀之后， SBS 做过一个节目去回访那些当年在网上网暴他的韩国网友，然后挺多都是男性啊，然后他们去回访的时候发现这些人还是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就是挺有意思的，他们没有任何后悔的感觉。就是崔雪莉当时已经自杀一个月还是半年了，他们觉得那他活该呗，他们觉得那他的心态这么差，他为什么要当一个明星呢？但是你来当明星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被我们骂呀，不然你当明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些韩国网友就是当面采访嘛，就说那你既然享受了一些豪车，然后包包、钱、衣服，然后房子、大房子，那你就应该经受这些，我们老百姓就没有啊，我骂你那你就挨着呗，然后就没有任何对他的歉意。这个事儿对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这真的是很多网暴的情况最后会得到的结局。
对，
就是法不责众，然后自己也会，其实他们未必没有在午夜无人之时感受到一丝丝后悔，
嗯，
但他们绝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一旦承认的话
那真成罪人了。
对啊，你自己就背负上罪恶了，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也不可能去承认这件事儿。
嗯，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没有网暴的互联网的样子，那可能是十年前了。赵老师，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一直都有网暴，它只是形式不一样，
嗯，
就是感觉跟咱们小时候那个班级霸凌跑到了互联网做了一个技术升级的感觉。
嗯，对，可能就从小学的那个班变成一个更大的更多陌生人没有壁垒的一个地方。
嗯，我觉得我想不起没有网暴的网络是什么样，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网暴是愈演愈烈的，这些年它是一个进展的趋势。可能就像瓜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都不敢说话了嘛。
对，
不敢说话了，就是传播学的理论沉默的螺旋，就是如果你不敢说话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另一端的声量就会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这个所有意见中的主流群体，他们就越发大胆的去说话，他们越大胆呢，你的声音就越低，这就陷入了一个沉默的螺旋。
嗯，
然后但其实我们只是不说话了而已，不代表我们心里没想法。
我觉得其实童老师说的那个点其实挺对的，我觉得网暴其实在每个时候都有。
对，
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于过去吧，比如你网暴有人会出来制止，
嗯，
就像路见不平一声吼，
嗯，
感觉说你们这么做不对，歇歇吧。
嗯，
但是现在问题是这种理智冷静的声音正在消失，没有。
对，
或者说是咱们很难看见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被晋升了，然后且，
嗯，
没有人愿意说话，都像咱们想的一样。
嗯，可能心里会想这些是不对的，心里想很多，
嗯，
但是表达出来的很少。
对，
明哲保身。
对，
嗯，
不想被自己，不想把自己也架到火上烤。
瓜老师记得有没有网暴的时候吗？
我记得的时候是微博，然后微博那会儿是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嗯，
大家还记不记得杨幂发照片说自己小骚一下？
哎呀，
哦，
对，
记得，
发了一张穿丝袜的照片说，哎，小骚一下。但杨幂现在你看她敢发吗？她现在就是这里面任何一个字让她发出来，她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她疯了。对，
真的
是。那时候那英还会骂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博客，哦，写博客的时候郭敬明还发自己那个半身的全裸照，然后我当时还在想，
哦，
这人都瘦成杆了怎么还发照片呢？还挺美，觉得自己挺美挺帅。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是敢发的，就不管他好看还是不好看啊，就是谁都敢发出来，然后明星也像个活人一样在那儿 打打嘴仗啊，或者说你挤兑我一下，我挤兑你一下，包括那种什么冯绍峰跟杨幂还调个情啊，这种，这种放到现在想来就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儿。那个时候饭圈文化还没来
啊，
就正在来的路上，但是还没有来，然后大家都是不用缩写，嗯，
真是
说一个什么事儿就直接打字儿，然后中国字儿也没有变成字母，我反正是挺反感缩写这件事儿，就是把他大名打出来，你怕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真的都挺害怕的，因为就像我害怕肖战粉丝一样，对，都挺害怕的。
哎，
就感觉是那种怎么说，有点以应试教育的那种方式去进行言论之间的互相攻击了，就是一切以效率为准，然后不以那个真正作为人的那些感受去出发。
对，那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网暴战争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两性之间就互相攻击互害？
唉，真的是
这敏感议题来了。
我咱就说最敏感的那个，就是女权。我记得可能一两年前吧，看到女权的时候还那个权力的权字还经常会出现，现在就见不到这个字了。
对，
就完全就是一个小图标拳头，
像义和团似的。
哦，对，要不然就是那个拳。
嗯，
然后就是正常的女权这两个字已经看不见了。
对，
除非在正规媒体出版里。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不是吧，然后女性对男性的表达也是进入了一些很奇怪的状态。
对，互害。
对，
谁也别想好，
这是谁也别想好。
扎老师觉得
我总结了一个规律吧，就男性攻击女性基本就是生活不检点，私生活你穿搭不自爱。
对，就是坦克。
对对对，
黑木耳。
对，要不然就是
二手房。
对，
哎呀，
然后还有女性攻击男性呢，就是渣，生殖器小。反正我觉得就是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比如所谓的知三当三啊，包括很多事儿，就不仅仅是性别议题中嘛，大家都有点就是道德路径的东西，它否定了人的复杂性。
对，
就比如说说事物的复杂性，它也否定了，就是事物上就是好坏。好人坏人
二极管，
对对对对对，就非此即彼的这么一个点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两性问题跟很多其他的问题是同构的，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就为了一个女孩被女孩帮助女孩，女孩会为了这件事儿，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因为就是她羞辱另外一个女性而感到气愤，但同时她又会为之前无性艺人的那个一些不可证伪的生殖
牙签
儿，对对对，牙签儿的这些话而感到兴奋和讨论。其实你又会觉得就是今天他在讨论今天你有多在讨论一个男性的这个不可证伪的不可证实这么一个事儿，明天你就有多好奇一个女孩的私生活的具体细节。我觉得这些事儿是同样的吧，
都是迫害其实。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大家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性别羞辱这种事儿挺可怕的，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整体互联网在网暴还有探讨很多问题时的一种特别特别简化的点，然后它是属于很多信息是缺失的乱七八糟的。
对，反正感觉肉眼可见的两性之间的这种对垒的情况越演越烈了，好像拦不住了。前两天那个 Naomi 就那个模特，
对对对，
然后曝光了他的前男友 El Rocco， 然后那一篇长文里面就有人站他，然后有人不站他，站他的肯定就说姐姐牛逼，姐姐痛锤渣男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大家一块再嘲笑一下那个 El Rocco 是麦克男，就是像那个口红一样短，然后另一边就是不站他的人就说你再怎么样你不能把人家，就是大家就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男生当时是跟你在一块儿时候发生的这件事儿，然后你现在跟他分手了再把他抖了出来是不是不太仗义呢？就是俩又开始打架。
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很多人在就包括 KOL 还有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引起关注到底他具体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话题是最能引起关注度的，就像都美竹和吴亦凡之前那件事儿似的。他在之前放了很多料但没有人在意， 只有当他说了吴亦凡那个你品你细品那句话之后，
嗯，
这个事儿才真正的成为一个舆论焦点。
对，好像是牙签之后大家整个就沸腾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也有反差嘛，就是吴亦凡一个这样的顶流，喜欢他的妹妹，
嗯，
就喜欢他的粉丝，光我身边就有四五个，就是曾经就是狂热的粉丝，
嗯，
对，但是知道那个之后就是这个反差感太巨大了。对，
就净往下三路上招呼呗。
是那这些年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哪些就是网暴受害者的现状啊？就是他们可能被遗忘了，或者说没有人关心他们了。
我觉得罗玉凤算一个吧。
啊，对，
人过得不错呀。
对对对，人过得不错，罗玉凤是一个正面案例。
而且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心理很强大的人。
对，
就你
这换谁能扛得住啊？
他我一直就是没太了解他的那个整个开头和结尾，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不是就是事先想好的这一切路径，因为感觉他这个路径他走得很顺，
嗯，
他就是他好像每一步都是想好了的那种感觉，
是吗？
有这样吗？还是说他真的只是在这个时代中恰好只是运气好？
我觉得是恰好吧，外加他个人的一些特质，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嗯，
就包括他之前不是说他有好多点他觉得他好看是一个点，然后与他同期还有芙蓉姐姐嘛，
嗯，对，
当时他成为那个很多男性论坛里调侃的对象嘛，
对对对，
然后包括那个诞生了很多表情包，但他其实就是他知道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而且他最后得到了，
嗯，
现在虽然他甭管他好与不好，但他我觉得他达到了他之前的既定目标，我觉得还挺好。
嗯，
而且感觉这种丑角式的那个早期网红遭到的网暴其实并没有后期那些
受害者的
对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因为大家不会去卖力的攻击一个你看不起的人，
就是
调
侃他。
对
对，
反而是那些站得比你高，你觉得他家里有钱，像那个香港女孩家里有佣人，
嗯，
然后像你觉得他本来生活已经很好，比我们好多了，这种好像就很想把他拽着脚脖子拉下来。
对，就是你凭什么有，我凭什么没有。
对，
那我就要把你拽下来跟我一块儿没有。
那种攻击特别凶狠，感觉跟这种调侃式还不太一样。
嗯，而且那会儿吧，就咱们就是罗玉凤还有那个
芙蓉
姐
姐
那个时代，大家对政治历史不是特关心的时代，就互联网对那些不关心，
嗯，
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很多事儿就跟立场啊
阶级矛盾。
对对对
对，那时候只是单纯的调侃，可能是那会儿性别议题还不火热的时候，真的就是冒犯啊调侃啊开玩笑啊，这种更早一点就是他俩了，再接下来就是代代大师兄。直到现在我还能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古早的梗，但是现在你还能刷到凶手找到了艾特呆呆大师兄，这梗就过不去了，感觉
互联网的记忆也说不好是好还是不好。
对，就是我这两天在抖音上看一些商家卖软糖，然后给软糖打包，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打包的备注里面就会写你在那个视频里面把我的打包过程拍出来然后给网友看，然后你就念我的名字，比如说有人就会备注我叫孙孝川，然后这个打包糖果的老板就要念这个单子，就说哈喽孙孝川宝贝，给你打包的鲸鱼小糖果在这里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要去玩梗然后去买他家软糖，这也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默契一样，我可以陪着你玩梗，但是你需要买一罐20块钱的软糖。然后在那个打包视频里面，就抖音上的，你就能看到各个被网暴的人，什么我是代代大师兄，我是丁真，我是孙孝川，我是陈毅，我是就是网上那几个就是不断被调侃的人都被拿出来，就是对打包糖果，就是丁真也是挺让我意外的一个事儿，我也是到现在也没太搞懂为什么丁真成为了一个取代孙孝川的人。
哎，但我没搞懂为什么是打包糖果，其实这事儿听起来挺甜的呀，就好像粉丝送给他的一样。
对，就是好像是喜欢这个人，就是我喜欢孙孝川，所以说我把我的名字改成孙孝川，然后为他带来一份甜蜜，打包一份软糖，
嗯，
但实际上都是讨厌他的人。
嗯，
对。
而且你还记得吗？就咱们原来上班时候，同事里有一个特别喜欢这个抽象文化。
对对，抽象文化。
就他们好像会为自己这套独特的语言而就是
兴奋
，然后觉得是同路中人这种的感觉。
对，就看见一些就是 孙笑川的一些就是相关周边文化就会就是兴奋的嗷嗷叫。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流行文化吧。
对，
那种
是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那个古女士，就是取快递然后被人说是出轨的那个。
哦、我今儿还想起来，我觉得她太惨了。
嗯，她真的
是造谣没有成本。
超级无辜，而但他，你说他不幸，他确实很不幸，但他最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受害者他还是蛮幸运的，就是他试图去告这两个人，一开始 警方也是处理了这个事儿，但是主要是劝他息事宁人嘛，
嗯，
就是这事儿已经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把它闹大了，但是那个古女士非得不，她就是要一个人提起诉讼，
嗯，
然后最后非常幸运的转为了公诉，
转公诉了，
对，
对，
然后他那个最后让这两个人诚恳的在法庭上道了歉，
嗯，
并且被判了那个是两年吧，然后缓刑一年好像是，
嗯，
反正就是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块钱的那个问题，它不在于你赔我多少钱啊怎么样，我只需要一个道歉。
对
对
对， 对，
是。刚刚提到这个古女士，我想到就前两天人物发了一篇很长的稿子，是讲泽阳的一位女医生，当时经历网暴自杀了，然后应该过去两三年了还是几年了，然后人物这两天 是回访了她的丈夫。这个事儿就是在德阳那边有一个医生和她的老公在游泳池里游泳，然后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13岁吧，然后好像碰了她或者还是没碰他不知道，然后往他身上吐了口水，然后他老公跟他感情特别好，他老公看不得他受这个委屈，然后就上去给那小孩扇了一巴掌，然后就说哎，你干嘛呢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因为这件事，就因为扇了他一巴掌，然后被监控视频拍下来了，然后当时就是这个小孩13岁小男孩他家长就挺不饶人的，就是各种哎，反正就是各种折腾吧，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女医生家里所有人都被网暴了，包括她的工作单位，她老公是公务员，因为她老公也是打小孩的那个人嘛，然后老公的工作单位，全家人的工作单位，你在哪个科室工作，你是干嘛的，你全家人姓什么叫什么，你身份证号全网暴出来了，然后这个女医生还有一个小孩小女儿，然后她实在是受不了了，她就吃药自杀了，在自己家车里，然后现在就相当于留下了她老公，然后她自杀了之后，就是当时骂她网暴她的网友全都调转车头去骂那一家人，开始网暴那一家人，就小男孩那一家人，就是同一批人，其实我们自己也能想来肯定是同一批人，然后就说你们家全家是杀人犯，然后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底下就是留言，就说你们应该一命抵一命，或者说啊，你们全家杀人没屁眼啊，这就是杀人犯、
嗯、
杀人犯，然后就网暴另一家人，然后现在这个丈夫一个人就是人物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没走出来，包括他还要自己带那个女儿应该上初中还是高中了、嗯、挺大的了，相当于留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儿，然后这个他丈夫就是不停的抽烟，然后真的走不出来，家里人试图给他再介绍一个女朋友啊，或者说让他再婚啊，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他实在是没办法，然后其实人物写的蛮冷静克制的，但是从他那个描述里面你还是能看出来那个丈夫他根本放不下，他还是在问凭什么，就是我本来可以拥有一个挺安稳挺好的人生，而且他们俩夫妻感情非常好，他俩是初恋，他俩从高中还是什么同学就开始谈，他真的没有办法放下他这个老婆，然后他就想当时如果就是他现在还带着他的女儿去那家游泳馆游泳，他一到那个泳池里面他就 PTSD， 他就想当时如果我没有看见那个小孩往我老婆身上吐口水，或者说我当时就忍了，我就息事宁人，我不扇他，或者说我不跟他较劲，
嗯，
要么就是说这小孩家里面的家长是一个懂事的家长，就懂道理，就是能就没有那么胡搅蛮缠，
嗯，
在任何一个节点就是发生转折，他老婆就是活着的，他孩子就有妈妈，哎，那个故事反正整个看下来真的太窒息了，他其实是刚发的7月份刚发的这个稿子，看完真的就是觉得网暴就是你想毁掉多少个人的人生，孩子现在就可能也不知道他妈妈是为什么死的。
对，网暴最让人无法释怀的就是那些制造这些伤害的人
隐身了，
对，你没有办法去让他得到惩处， 也不说惩处吧，就是你想讨个道歉都是不可能的。
对，
嗯，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说啊，他心理能力太差，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心态不好，怎么怎么样。就是矛盾点不在于这个受害者为什么去自杀，就是那些制造矛盾的人就反而是隐身了。
嗯
嗯，那在大家的认知里面，就是这些制造矛盾的键盘侠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画像？
我觉得倒不是画像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更容易成为网暴者吧。就首先就是其实朋友圈里有我朋友圈里有一个人，然后他也是在媒体工作的，但是他就本身就没有什么观点。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也跟着一块儿说，普京爸爸教训儿子。然后等发现朋友圈的风向里都是在唾弃暴力行为的时候，他说这是一场战争，大家不应该为他开玩笑。两边话都让他说了。首先我觉得是没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吧。个人观点，而且他信息获取就是比较单一，我觉得就是别人怎么说他要怎么说吧。我觉得他就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就想的是怎么样，就是随波逐流，觉得好玩，跟更多身边的人产生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嗯，就比较无知吧。就我觉得用这种说，然后另一种我觉得是环境问题吧。就环境问题是，现在其实今天已经很元宇宙了。就大家就是在网，就这些网暴者在网暴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攻击一个人，而是觉得是为自己某种观念去站台吧，就觉得他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就大抵如此。他们觉得自己是为了，比如说在某些小三议题啊，或者是性议题上，就他们就会说啊，都该死。
嗯，
其实他是跟这个所谓的这背戴绿帽子或者怎么样人，他共情了，他觉得这种情况他不愿意这样。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我真的希望你死这种。然后但是你是，其实咱们身边肯定都认识那个在网络上喷粪的人，
嗯，
但是你跟他现实接触里，你可能他不是一个这样在网络里那么暴力的人，他就是一个相对于温和的人。我觉得就是网络让大家失去了一些真实感吧，就人与人连接，他不会在现实生活中跟咱们说同样的话，但他会在网络里说，
就是线下唯唯诺诺，线上重拳出击。
对对对，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这事儿就是发表意见挺上瘾的，就他给了一种社会参与感。
嗯，对，
就是而且你在参与这场东西，就大家在发这个微博也好微信也好，你其实你在发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正义的那一方。
对，
就你不会把自己视为是我是不正义的啊，我是不正义，大家都别听我的这种。他觉得他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发散，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笃定的抱团然后去冲击一个人。而你在这个激情里就跟网络的街头游行一样，它会是一种无意识的去攻击，然后觉得在这里又得到很爽的快感。
嗯，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是你能从他们的语言里看出来什么东西对他们伤害最大。
比如说绿帽有可能真的是对他们伤害过。
对
他们一定会去找那个最尖锐最能刺痛他觉得最能刺痛你的东西，但人肯定不能超出自己的认知去表达。
哦，
比如说他说我断子绝孙，我说我巴不得，
抱歉我没事。
对，
然后就能真的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些，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另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把一些自己的恶性的一些想法，就是恶念吧，包裹在一个绝对正义的那个外壳下，然后去让它去发散出来。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点，比如说人的嫉妒心啊，
嗯，
然后对于那个男性或者女性的那种愤懑，
嗯，
然后把它包裹在一个道德性的正确上，
对，
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安全，你能感觉到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
嗯，我占理。
对，既是匿名的，同时呢你又占理，那此时我不把一切推向极致我还怎么样呢？然后而且像一场表演吧，就是他一定要说最难听的话，用最阴阳的那个语气讲出来，然后大家给他一点赞能收获一些权力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肯定是快乐的，不快乐谁这么天天冲锋陷阵，对不对？
嗯， 我看三联有一个记者还挺牛逼的，他采访了可能四五个就是正在网暴的人，他就直接在当时的微博里下去联系这些人、他说他联系了可能有100个，然后最后答应他的可能就这四五个人同意他就是深度的进行一个采访。我觉得这挺有勇气的，在他的那个观察底下，这些人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他们觉得自己是绝对正义的，他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甚至就是我们发现，就是他觉得自己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道德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男盗女娼，礼崩乐坏的，然后他是一种正义使者，然后他要站出来匡扶正义。比如说他点到一个正在直播的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里，然后他就会觉得太败坏了，然后进去夸夸一顿骂，就是说哎，你怎么能穿这么少，你怎么能就是搔首弄姿啊，怎么怎么样。骂完之后他是蛮爽的，因为他觉得他是在增强这个社会的正义感，他在批判一些很丑，
正能量，
对，正能量了，太正能量了，他批判的是丑恶呀。然后他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这种行为里面确实是会上瘾。他说他好像不去评价一下就各种点评这个点评那个，他就好像失去了一些存在的意义，这蛮上瘾的、
就多巴胺那种分泌的感觉。
对对对，分泌出来的就是有一种我是一个战士，我是一个勇士、我在批判丑恶的人。而且在这个国外，然后就说这些巨魔，他们把这些人叫巨魔啊。
对
对，巨魔有一种黑暗四分体，就是他们的人格特征有可能有这四个可能性。一种是马基亚维利主义，就是情感冷漠操纵他人。一种是自恋，就是他疯狂的渴求崇拜，渴求一个团体来崇拜他。还有一种是精神变态，说是因为缺乏一些同理心，也是一个比较冷漠吧。然后还有最后一种是虐待狂，就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你越痛苦然后他就是越兴奋。
嗯，
一言以蔽之就是纳粹。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很少有那种，就是在他那篇采访里面就提到的，就很少有一些网暴的键盘侠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种自责啊，或者说哎我当时怎么能那样做呀。然后甚至他们很多人真的害死了人，比如说 B 站上面有两个那种癌症博主，然后真的就天天冲进去骂，冲进去骂，然后最后这两个癌症博主的那个主页变黑白了，是真死了，真去世了，是真得病了。然后这下，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那人家已经去世了，你还会觉得就是自己做错了，或者说有没有一点悔恨呢，就半夜回想起来，然后觉不觉得自己间接害死了这个人。那个受访者就回答说，这怎么会，当然不会了。他说那个 B 站的那个患癌的 UP 主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一种惺惺作态，说他死了就死不足惜。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哎，怎么说呢，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记者联系了100个人，然后只有5个人接受他的采访，这5个人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有可能
剩下95个人可能其实意识到自己并不理直气壮，
有一些悔恨，对，
然后所以他们并不想接受采访，因为他们
无法面对
羞耻，羞耻罪恶。 对，然后有没有可能说其实真正觉得自己无比正义的只是极少数人，
哎，也有这个可能，童老师说的这个也有这个可能。对，那现在很多这些网上键盘侠都觉得自己是道德警察，就刚刚咱们说的正义感啊，那他们这种做法对整个互联网生态产生了怎么样的损害？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吧，就是他让人不太敢说话了，但是他对网络生态的变化其实也是跟大环境的变化有关系的。其实在咱们小时候，就是互联网监管没有这么严格，像现在对于言论这么敏感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咱们小时候人人网上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呀，温州动车事件。
对，
有正方有反方，有人觉得这个动车要好好彻查，然后也有谣言说还有活的人就给埋起来了，然后同时媒体也介入说没有人被埋，然后为什么要埋解释很多话题，然后大家其实是在一个公平的频道里去讨论这个问题，有谩骂，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试图阐述自己的观点。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比如说在很多问题在网络它变成了一个舆情事件，
对，
它跟稳定有关。然后很多平台包括咱们知道的媒体，其实很大一部分现在日常工作是控制在一些敏感的筛选上， 那所以其实现在咱们接收到的信息其实已经是
过滤过的，
对，过滤过，且比咱们小时候看见的那个媒体环境要更加的有倾向性。
对，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有一些话题，所以能看见在这个大的趋势的变化下，媒体在更高的要求底下加强了监管，然后同时你很多话题是危险的，它是不会去碰的，它是通过层层不断进入的筛查制度和东西，然后塑造出来现在的网络生态。而网络生态它塑造出来这种网络的流，这个甭管是 BBS 的讨论啊，还是网暴的现象，它都会特别有倾向性，然后导致你不敢说话。我觉得这是失去了一个活力的象征吧，互联网。
对，
它给我感觉像是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就是不论在哪个国家，每一个网络上都是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
对，
它是被外国经常叫仇恨言论嘛，被仇恨言论所笼罩的那种状态，它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无力感，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它，我记得有一个日剧叫《三年 A 班》，然后就是讲有一个老师，他把这个自己毕业班的学生全绑架了，然后绑架之后，那个在这个教学楼里装满了炸药，然后直播这个事儿，说那个让他们干什么事儿啊，然后那个不听从的话就要我每天直播杀学生什么的，然后看起来他也真的是杀了几个学生，然后大家都害怕的不行。后来发现这个老师其实杀那些学生都是主动配合他的，就是装作被杀，其实并没有真的杀掉，但他整个事儿之所以干这么大出事儿，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揭露这个学校曾经发生过的暴力，这种言论暴力行为导致的一些恶果，然后并且给那些网暴者去看网暴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然后他把这个作为这个毕业班的最后一课，因为这老师自己得了绝症，他觉得自己那个闹出多大事儿来也不算事儿了，希望大家那个能看到这些后果。但这个日剧的最后结局就是像瓜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大家毫无悔意，每一个键盘后的人毫无悔意，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以我浅薄的人生经验去想如何才能逆转现在的状态，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点 emo。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我看很多外国，就比如美国那边的网暴致死致自杀的很多是身体羞辱，包括家庭羞辱这种，但是在中国所有的现在网暴的现象其实都是给你一套民族主义叙事吧，然后最后把你声称为汉奸之类的外来势力这种，就是批倒批臭然后再给你定性这种，就可能是跟外国有一个区别的地方吧。
我们的传统异能扣帽子。对，我现在是觉得互联网就像刚刚童老师说的，就是再也回不去了，而且我们确实是那一批就是最早看见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的一批人，可能更年轻的00、10后他们没见过那个生态，他们会觉得现在这个生态就是正确的一个生态，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好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它就真的有点像一个大粪坑大垃圾场，有的时候就是要做非常强的心理建设才敢打开微博去看看简中网友最近在说什么。对，就是要么就是菜市口判刑，赛博刑场，赛博升堂，审判每一个人，就是这些被网暴的人，我看他们的一些自述其实都是在经历一场非常巨大的审讯，一个很大的群体来审讯他，那些扛不住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彻夜不睡觉给每一个人解释自己不是这样的，然后他最后是其实处于一种精神崩溃，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给可能1000个人都解释了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干这件事儿，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1000个人里面可能真的没有一个人听他，然后他第二天就选择去自杀，因为他无法承受这个，而且确实对方是不会听的。对，那大家希望就是之后的互联网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也好啊，约束也好啊，能管管这事儿呢？
我觉得可能法律法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因为法律法规是要有执法成本的，就是这个事情的执法成本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来，我反而期待 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吧。我觉得可能只有一个强人工智能能完成这些事情。
科技，
对。
张老师觉得
我查了一个数据，其实现在面对网络暴力，其实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实名制网络嘛。但是有一个数据表现，就是韩国它之前不是实行了实名制嘛，
嗯，
然后但是实名制网络只让恶意网帖减少了2.2%，诽谤网帖减少了1.7%，就没有达到遏制网暴效果的出现。然后其实我觉得相比要期待于法律吧，我觉得更期待的可能是教育。
嗯，
我觉得教育分两个点吧，第一点是因为现在其实吵架都是基于媒体信息嘛，
嗯，
但是其实媒体信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新闻是片面甚至是不准确的。
嗯，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要让大家明白，或者是咱们未来的年轻人有一个甄别在互联网时代甄别信息的能力，这个很重要。
对，
嗯，然后因为如果知识是片面的，它的答案就是确定的，你只有掌握到更多的信息和信源之后，你才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和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因为你得加入很多变量嘛。它不是说像互联网现在有时候吵架它不是好就是坏的问题，比如说很多问题它不是说我不这样就这样了，它是有很多变量在里头的。我觉得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是复杂性嘛，其实包括咱们小时候在读新闻还有读一些互联网的时候，就是在咱们可能小上学的时候，其实很多信息咱们一看就是也非常义愤填膺的，我觉得哦靠你就这样啊。但其实到咱们长大了干这行了，你不得不去阅读很多的东西之后，你发现原来事情它有这么多变量，
嗯，
是要去考虑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需要的是接受世界的复杂吧，通过媒体，通过各种信源。然后另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互联网礼仪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我其实是不太相信法律法规能够让互联网约束网络暴力的。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科技从一开始就是它无论是科技啊制度也好，它一开始都会给你一种特别自由美好的想象，但假以时日它都会告诉你这是统治者的好帮手，而不是你变得更舒服的东西。而且它法律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法律就是你定义这个网暴的话，它的界定问题还有它的尺度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一天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实名举报吗？
对，
那你流行实名举报，我是北京市市民，然后我举报这个我们村长是我们学校老师性侵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谁谁谁谁谁谁，然后你在这时候会不会他如果有背后有黑色交易把你给变成了网暴者呢？
嗯，
这个界定问题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跟教育有关，就是你首先让大家都聪明起来，知道信息，你去如何判断一个公众议题，不是去吵架，而甚至你可以去吵架，但是你不能去消解它吧，我觉得。
对，还是需要软着陆，对，从一些教育文化上看看能不能改变下一代人吧。
我怎么觉得
对
有那么点点悲观呢？
就是我们其实也说白了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啊，就是媒体素养嘛，在那个传播学里这玩意儿也喊了几十年了，都不是十几年，几十年了，但至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教育方法出台。
只有一个美好的希望吧，希望就是从软的文化的层面上能有更多的办法。我们自己作为媒体人呢，那也只能就是说从自己入手，尽量让自己说的话都是客观的，传播出去的信息都是客观的，求证过的，求真的，
对，
就是这样。对，
其实包括大家看我们这公众号的稿子，我们也是力求通过各个角度来体现世界的复杂性，避免去给一个绝对的判断。
对，我们就是一个不建议站队的团体。
嗯、
对，行，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行，大美互联网，
大美互联网。行，
好，
大家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